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一到十三节，十四节以后我们在讲论吃祭物的部分已经说过，我们就不再重复。那十章的一到十三节是讲到以古为鉴，就是以古时候的这个历史的事件，以色列人倒闭旷野的历史事件，来作为新约信徒奔跑天路的见解。那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其实它开头有一个因为啊，这里和合本没有翻译，那就是讲到连接着前面第九章的二十七节，来说明没有攻克己身的警醒和守纪律会导致被弃绝，就失去了参加比赛得到奖赏的资格。那这个是危险，这个危险性是真实的。那保罗在这一段里面，特别一到五节，他用了历史的预表，因为特别提到临磐石就是基督啊，这个在第四节的最后哈，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申命记》的第32章的第四节啊，它是磐石，然后第13节还有第15节哈，我们都会看到这个磐石哈这个词。那保罗用旧约以色列人蒙神拯救，然后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的这一个历史的事件，来预表新约信徒蒙基督拯救啊。那以色列人的过红海就预表基督徒的受洗归入基督，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用的食物玛纳啊，还有临磐石出水，也预表着基督徒领受耶稣的生命。好，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在属灵的意义上却是相似的。好，所以旧约以色列人的失败可以做新约信徒的见解。那在约翰福音五章的39节，主耶稣也说圣经是为他做见证。那为他做见证有许多的方式其中有一项就是用预表来显明。好，我们可以说一点关乎预表的解释跟如何的表达。预表的定义是什么呢？旧约的人事物它可以相对应于新约的人事物的时候，那前者就是旧约的，就是后者，也就是新约的这个预表。好，例如说我们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这个在罗马书五章的第14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如果没有这个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特别是讲到麦基洗德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那么创世纪14章跟诗篇的110篇第4节所谓的这个麦基洗德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好，所以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然后如果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话，例如说挪亚一家经历洪水也可以说是预表基督徒的洗礼那逾越节的羔羊当然我们都很了解这就是预表基督。那还有以色列人过红海就是预表基督徒的受洗还有呢关乎物的部分，我们说圣殿就预表着教会那么解释预表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是要有对照这个相对应点这个很重要那新约出现的我们才可以说那新约如果没有出现，你如何跟旧约来对照呢那特别还有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跟这个圣经的思想一贯的思想它必须吻合，那这需要有很清楚的一个推论也不是说随处找经文可以来做预表的，这些我们都可以稍微来了解一下好，刚刚我们说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它就是呼应着第九章的最后保罗的提醒，如果我们没有攻克己身， 我们有可能或者说事实上就是会遇到这个危机啊，这个危险是真实的。那在第十章的一到四节其实出现了五次的都啊，好，那说明当年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例外，他们都领受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但是他们却辜负了这个恩典。那在第二节我们会看到保罗以摩西来预表耶稣，因此呢，以色列人过红海归在摩西的领导之下，就预表着基督徒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啊，与耶稣的死跟复活来联合，一举一动就该有新生的样式。好，啊，然后第三第四节呢，圣灵也启示保罗将供应以色列百姓的玛纳解释为灵食，事实上就是灵粮。那么将磐石所出的水呢，就解释为灵水，那更将磐石解为灵磐石，就是基督。那我们会看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那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第六节，神告诉摩西要击打磐石出水。那民数记的二十章第八节，百姓又因为没有水在那里争闹，那上帝就指示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摩西却违背这个命令击打磐石，没有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尊神为圣，以至于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那生命记的三十二章也好几次出现磐石，那强调神是救恩的来源，是创造的主。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说明有一位他们看不见的磐石随着他们同行，供应他们的需要，解除他们的干渴。我们在这地方看到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实在是描写得非常的贴切。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以马内利的神，他随时他随时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然后呢，在六到十节我们就看到保罗用了以色列人倒闭旷野的这个事件来作为新约信徒，事实上在当时来讲他也是针对哥林多的教会，那成为我们的见解不要像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贪恋恶事，他们拜偶像，他们行奸淫，他们试探主，他们发怨言那这些都非常的危险。那第六节我们看到的呢，我们看到有两次这个贪恋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有两个贪恋，它这个动词都是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恋慕、渴望、贪图。圣经把贪心和拜偶像相提并论，我们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可以看到，因为拜偶像呢是在神以外另有追求跟渴慕的对象就要小心不要贪恋恶事。这个恶事是个复数它就是不是只有一件得罪神的事好，任何的我们把任何的人事物看得比神重要就容易做出恶事这些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让我们可以警惕的。那在第七节讲到那个拜偶像的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把它对应到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一到六节这个金牛犊的事件，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玩耍事实上就是玩乐甚至是超越道德底线的这个淫乱的玩乐。那哥林多城拜偶像的这个风气也是跟吃喝还有淫乱有关联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些人他们认为自己就已经是自由人了所以偶像其实算不得什么他们就放纵，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就任意参加拜偶像的筵席，那就让自己陷入拜偶像跟淫乱的罪恶当中了。那第八节讲到行奸淫，就是讲到民数记二十五章的一到九节以色列人拜这个巴利皮尔 然后跟米甸女子犯奸淫的这个历史事件，那结果呢，神的审判临到啊，民众就起了瘟疫，在民数记那里是说死了24000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八节是说倒闭了23000人，哈，有一个1000人的出入，可能保罗采取的是一个不同的旧约的资料。那在第九节我们看到说也不要试探主，哈，就被蛇所灭，哈，啊，那这应该是指民数记21章1-9节、啊、火蛇的事件，哈，啊，我们从新约的雅各书的1章12-14节，我们就会看到说神是不试探人的。那从动机来看，引诱人犯罪的那就是试探，那借着这个事件来验证出我们是神的儿女的那个叫试验，啊，那跟试炼那是一个同语词，也就是神允许我们受到试炼，啊，那是要透过受苦来学习生命的功课，啊，但是如果动机里面来讲说引诱人犯罪，那就是试探。试探神是看神可以忍受人叛逆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信徒绝对不应该做的事，哈，啊，或者说这是出于不幸的恶心才做得出来，哈，就是我来做一件事，我看上帝能忍受我到什么程度啊，好，我做的是违背他违逆他的事，啊，我就是故意去做，啊，看他忍受能够忍受我到什么程度，啊，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啊，不讨神喜悦这个不幸的恶心，啊，基督徒，啊，怎么可以是这样的行为呢，啊，所以这个所谓的 试探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而且是极不可以的， 极不应当的。好，那么第十节讲到是发怨言，啊，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啊，可能也是指民数记的16章可拉党人的叛逆的这个事件，啊，或者说民数记的11章好1-3节百姓发怨言，神就以火焚烧的那个他被拉的事件，啊，难道我们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吗，啊，其实，啊，很多时候不自觉的，啊，我们觉得，有一些被错待啦，或者说受委屈啦，或者说被冤枉啦，有各种不同的，我们心里会觉得，啊，不舒服的，啊，那我们就，啊，口里就说了不该说的，或者说我们也就发了怨言，啊，有这么样的严重性吗，好，因为这边讲发怨言被灭命的所灭，其实这里是让我们要非常的警惕的，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发怨言的人，也就是如果基督徒，他常发怨言，啊，那基本上来讲相对他应该，感恩的话就少了，啊，从他的口里如果常常出来的是怨言的话，那么感谢的话，一定是，相对的一定是少的嘛。常发怨言的人他少感恩，那么常感恩的人他就少发怨言，哈，好，这个是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提醒，圣局在这地方让我们看到，哈，发怨言会带来神的管教还有惩治啊，哈，所以哥林多有分门结党的事，那就互发怨言而且诋毁传道人啊，保罗就是被他们诋毁的对象啊，所以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来告诉他们警戒他们，所以这其实都可以作为今天新约信徒，这个叫我们，历史历代的，我们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10章的时候，这一段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和警戒，这就带来了这个第11节到第13节要汲取教训，要学到这个教训，哈，用以古见今，哈，就是用古代的事件，哈，真实的事件，然后让成为今世的，成为现在的神的儿女的一个提醒，啊，一个警戒，不要重蹈覆辙，哈，啊，以免这个自高自大在属灵的事上放松懈怠，啊，不论是，自己会跌倒，甚至会绊倒人，让别人跌倒，哈，好，所以，信徒所享有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是认识真理所得的自由， 我们绝对不能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在第十二节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错了，我们觉得自己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信主的时间、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侍奉主呢也有一些经验了、我们就放松了，或者觉得自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个思想一出来，可能下一秒钟你就跌倒了、所以千万不要什么自满，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更是千万不要自高自大，我们是经不起任何的放松，放松所带来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这个结果、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也不要轻忽从恶者来的这个试探，从恶者来的一些挑衅，好好，我们要十分的警醒、这是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我们需要彼此勉励、如果我们没有教会生活，如果我们、做鲁滨孙式的基督徒、那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那更何况如果我们不谨慎、那跌倒就是一个必然的事了、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这个自以为是，把自己的信主的时间、那个长短，然后或者说侍奉经历的多少、拿来做比较，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特别要谨慎免得跌倒。十二节是警戒自以为站得稳的，十三节是鼓励安慰勉励那些觉得自己、无助无能没有办法站稳的信徒、我们靠自己当然是没有办法站稳，我们当然是无助也无能，但是我们靠主，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够用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他为我们开路、所以自以为力不能伸没有办法站稳的信徒，我们就要以神的信实大能恩典做保证和后盾，如果我们能够很坚定的心智来倚靠主，他必为我们开出路、在第十三节是非常让人得安慰的一节经文哈、我们服侍主、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不管你是全职你是代职哈、我们在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整个社会的环境、我们会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挑战，有许多的一些难处哈、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好像前面没有道路哈、但是感谢主，四面虽是墙你头上还有一片天哈、我们会看到主他会为我们开路哈、我们很感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他特别他也提到了他的经历，他说什么呢，在临后的第四章的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你看接下去他说他在传道的侍奉的生涯当中、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会看到保罗经历到神为他开出路哈，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多奇妙的事、心里作难不致失望、保罗已经经历了而且也分享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哈、如果我们可以学习保罗的心智，我们也坚定的来倚靠主，在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说走不出去，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我们相信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大能，他的膀臂都要来成为我们扶持我们往前行的这样的一个保证。我们不可能说服侍主是一帆风顺，从来不会碰到困难，那这个就有问题啦。好，事实上是会有困难的、甚至有的时候用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这困难还蛮大的哈， 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你现在也正碰到一些难处哈。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节经文，我想神也会在很适时的，就是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好，那么神会因着你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勉励，然后带给你信心，带给你盼望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必定会经历他为我们开出路的这样的一个平安，这样的一个喜乐。感谢主。